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交货市几五年内上升近一成半，澳洲牛奶产量降至三十年来最低。麦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预测，澳洲房价未来十八个月或飙升15%。澳洲租房平台大量收集租客信息，存在泄露风险。惠州副州长 Ellen 出任州长，成为惠州近八年第二位女性州长。去年近万名澳洲人死于新冠肺炎。惠州1500名消防员游行示威，要求加薪改善工作条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篱消息，根据新州犯罪统计与研究局的调查数据，新州的家庭暴力事件在过去五年内上升了 13.5%。该机构仲发现，在警方报告的家暴事件中，超过一半存在胁迫控制行为。犯罪统计与研究局的研究人员使用人工智能模型分析了2009年1月至2020年3月警方报告的50多万起家庭暴力事件，发现 57% 的家暴事件至少包括一种胁迫控制行为。最常见的胁迫控制行为是损坏财产和盗窃，其次是恐吓、威胁和辱骂。在记录作案的家暴犯罪中，10%涉及伤害威胁，6%涉及杀人威胁。新州政府去年通过法律，对胁迫控制行为单独设立了一项罪名。该法律将在明年7月生效。在此项罪中，犯罪者使用包括财务限制、反复联系同限制社交来往的控制和骚扰行为，剥夺其伴侣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犯罪统计与研究局执行主任菲茨杰拉德话：文本挖掘计算机模型的使用，令到研究人员能够分析更多的报告，更好地了解家庭暴力情况的复杂性。菲茨杰拉德表示，仍有一些情况下，警方描述了一些事情类似于跟踪恐吓，但会将其定性为跟踪恐吓，最后人工智能模型对其作了标记。他预计警方会在明年立法生效时开始查明更多类似行为。当下消息，澳洲的消费者将被迫为乳制品支付创纪录的高价，因为这个国家牛奶农场的牛奶产量将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根据澳洲乳制品行业的全国团体澳洲乳业协会提供的数据，在2022至2023年度，农场牛奶的收购价创下每公斤乳固体9.93元的历史新高。虽然价格已回落至每公斤乳固体9.44元，但仍比五年平均水平高出40%，导致超市货架上的鲜牛奶价格飙升。上个星期，高士超市宣布，由于供应链成本持续增加，已有品牌每公升鲜牛奶的价格将提高0.10元，购买者买一瓶一升装的鲜牛奶支付1.70元，一瓶两升装的鲜牛奶支付3.30元。这个价格标志着高士超市自有品牌鲜牛奶价格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涨了21%。这个令到当地产品对于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的澳洲人来讲，越来越难负担得起。澳洲乳业协会在其最新的行业报告中指出了这一涨价背后的原因是产量锐减，并承认乳制品价格与所有其他食品组相比以最快的速度上涨。根据澳洲乳制品协会的数据，在三大超市集团对自有品牌鲜牛奶引入每公升1元价格后，有2350家牛奶农场转行，牛奶产量下降了约100万升。随着供应减少，价格上涨可能会继续，全国牛奶产量将进一步下降3%至4%，降至78亿升。而家澳洲乳制品行业只剩下不到4000家牛奶农场。综合消息，地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班委威会计师事务所话，未来18个月内，澳洲各地的房价或飙升15%。在9月25日发布的2023年9月住宅房地产展望报告中，班委威首席经济学家雷恩博士表示，预计有好多因素将推高房价。他话，尽管利率居高不下，但短期内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可能主要是供应紧张，并导致2024财年大多数市场的房价持续上涨。由于可用土地稀缺、审批水平下降以及建筑活动放缓或成本增加，住宅供应继续受到限制，因此独立屋和公寓价格将在下一财政年度进一步加速上涨。疫情后移民的复苏预计亦将给住房需求带来巨大压力。根据班马威的州府城市房地产报告，未来9个月全国房价将上涨 4.9%， 到2025年6月的一年内将飙升 9.4%。公寓价格的涨幅预计会稍低一点， 到2025年六月份为3.1%，然后在未来12个月内再上涨6%。与此同时，巴马威仲预测下一财年储银将降息。雷恩博士表示，供应问题将与其他几个因素结合起来推高房价。这些因素包括移民增多导致的需求增加，预计进入2025财年的降息以及宽松的贷款条件。巴马威表示，高租金成本和低空置率可能会令到澳洲人更容易拥有自己的房产。报告说，未来两年，雪梨、墨尔本和霍巴特的房价涨幅可能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坎培拉消息，一项议会调查被告知，租房平台大规模收集租房者的讯息，令他们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的受害者。在自权力观察项目负责人弗莱莱莱9月27日在议会对租房危机的调查中表示，租房者正被迫将大量个人敏感信息交给第三方网站，而这些网站几乎没有任何监管，从而令到他们面临大规模数据泄露的风险。弗莱莱莱在墨尔本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缺乏对房租和数字信息权利的保护，以及基本不受监管的房租科技行业已经在伤害租房者。消费者权益组织 CHOIC 的一项调查发现，41%的租房者被迫使用第三方平台，约2/3的用户对披露个人信息感到不安，但很多租户别无选择，只能使用这些平台。这个不仅令到租户的私隐和数据安全面临风险，更加剧了租赁市场中现有的问题，例如可及性、公平性、负担能力以及租户和房东之间的权力不平衡。一些网站例如 Snag 会对每个租户的申请进行评分，如果租户提高报价，评分就会提高，其他平台则会强制收费。这些平台向房东提供的大量资讯，也令到房东能够控制房源，并可能对潜在租户产生种族歧视。墨尔本消息，维州州长安德鲁斯9月26日下午宣布辞职，并暗示将转投私营部门后，其副手宾迪高伊斯提议员、现任副州长艾伦成为维州下一任州长。艾伦成为维州30多年来首位女州长，她亦是维州近100年来第二位女性州长，以及第一位来自维州偏远地区的工党州长。交通厅长卡莱尔则成为维州副州长。艾伦1999年进入议会，29岁时成为维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厅长。2022年六月成为安德鲁斯的副手，并认为是安德鲁斯的候选继任者。工党党团会议原定这个星期三中午开始，由于卡莱尔亦尝试参选而推迟，最终艾伦胜出，避免进入党员投票程序。蒙纳树大学政治讲师威廉姆斯话，按照玻璃悬崖现象规律，面临危险或失败风险较高时，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任领导职务。艾伦成为州长话，佢亦系呢一现象嘅体现。艾伦将不得不介入复杂嘅政治格局，解决第三届政府中嘅问题。艾伦喺呢个角色上，亦可能会面临性别歧视，就好似其他喺澳洲政治中担任领导角色嘅女性一样。蒙纳树大学高级政治讲师加泽里安亦话，在自由党内部长期陷入分歧，似乎无法发起有效的反对工党运动之后，安德鲁斯的辞职决定可能成为维州政治的断路器。随着安德鲁斯的退出，自由党亦有了一个明确的机会，可以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支有效的政治力量，并与那些可能在安德鲁斯任期内放弃自由党的人重新建立联系。安德鲁斯领导的工党2014年11月击败了仅上任一届的自由党政府，成为维州州长，之后又带领工党在2018年和2022年取得了2次胜利。维州反对党副领袖黎苏珊说，州长突然辞职可能是临阵脱逃。很多人都对政府没有进行他们承诺的新冠调查非常失望，政府应该必须在独立调查时进行解释和回答得问。现在埃班尼斯似乎又一次被工党政府逃跑了。综合消息，去年近10000名澳洲人死于新冠肺炎，新冠肺炎成为澳洲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仅次于心脏病和痴呆症。这个也是澳洲50多年来首次将传染病列为5大杀手之一。根据澳洲国家统计局 ABC 这个星期三发布的数据，去年有9588名澳洲人死于新冠肺炎，今年又导致2782人死亡。国家统计局表示，这个是自2006年以来澳洲人5大主要死亡原因首次发生变化。2006年，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痴呆症超过癌症，进入前5大死因。 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去年新冠肺炎死亡率增加了 23.7%， 自2020年以来增加了 24.5%。死于该病毒的人的平均年龄为 85.8 岁，占所有死亡人数的 5.2%。男性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新冠大流行多波奥密克戎疫情中的一波。国家统计局表示，近半数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最终患上肺炎。墨尔本消息，在同维州工党政府进行两年几的加薪谈判破裂后，超过1500名消防员在潜在灾难性林火季节来临之际走上墨尔本街头进行抗议示威。消防员工会成员与维州建筑业、林业、矿产业和能源业工会成员举行游行示威，因他们对提供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带到墨尔本市中心商业区街头，并到维州议会和公平工作委员会前集会，表达他们的强烈不满。消防员工会维州分会书记马萨尔以及维州紧急服务厅长沙姆士和消防救援署长弗瑞曼在谈判中煽起怒火，抗议者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两年的谈判被销毁，和沙姆士烧伤消防员。他们叫出的口号，沙姆士已经出卖了我们，同工人们团结起来永远不会被打败，在街头上回荡。工会表示，维州政府和公平工作委员会举行了76次会议和16次露面后，撕毁了与消防员工工会的企业薪酬协定。当地媒体上个月报道说，根据维州政府同意给该州的消防员在四年内获得 12% 的加薪，以及数千元的现金奖金，但这一提议没达到工会要求的三年期间加薪 25%。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